师尊就说了，这是定义。啊，佛也没有办法改变众生的定义，他必须要受这个果报。啊，佛讲这个这一段事情的起因，前世不是这些事。释迦族啊，是一群渔夫啊，打鱼的。啊，是这么一个行业，释迦族。啊，这是有一个很大的池塘。这里面有很多啊，这些渔夫把池塘的水也把它放掉，把这个池塘的鱼一网打尽啊，那当然也全都杀了，也全都把它们吃掉了。是真是现在的这个琉璃王他们这一群人，就是当年那个鱼塘的鱼啊，这也是他们的人生啊。释迦族那些渔夫呢也还不错，也建立一个小国了。业因是在前世，前世你消灭他，这一生他消灭你，冤冤相报啊。如果还有怨恨还不服，来生遇到的时候又要抱回来，像拉锯战一样，生生世世两边都痛苦。佛把这个因说出来了，大家心平了，就没事了。那而舍利弗呢，舍利弗有神通，大家神通第一了，他用他的钵啊，把他的钵变得很大，啊，救了释迦族500人，装在这个钵里头，把这个钵送到塔里天，啊，下面遭灾难，锅灭掉了，啊，再把这些救的这些人拿回来，啊，结果拿回来一看，钵里面人没有了，是血水，都化掉了，佛就讲定业。你没有能力救他啊，不是你把他移到别的地方就能避难了，不行，他定义啊，逃不了的啊。这一桩事情告诉我们，人生在世必修的功课就是不跟一切人结缘啊，无论这个人侮辱也好，障碍也好啊，找麻烦也好，都不能有缘处啊。要用什么呢？要用善心，要用清净心，要用智慧心来对待啊。表现在外面决定是真诚的感恩心啊，所以三无灭法，佛教徒表现的态度非常好，没有抗争，完全顺从啊帝王的真命啊，随他去啊，佛法消灭了。下面一个帝王，那个帝王寿命不长啊，那几年他就过世了。底下一个国王的时候，看到佛教徒这样的善良，全力拥护啊，所以佛教又兴旺去了，比以前更兴旺了。啊，为什么呢？那国家领导人见到了，啊，原来接受佛教教诲的时候是如此的善良，这在世界上找不到啊。 啊，这样善良的人民，你要不爱护他，要不照顾他，你这个国就治不好了，你还能治国吗？啊，那么你想想看，三无灭法对佛教是有好处还有坏处？我的看法，好处太多了。啊，三无一宗，我们要感谢他。啊，让他们这个表演，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佛弟子的纯善、纯净纯善。啊，没有能相比的。啊，我们今天学佛，遭受一点点挫折，心里就愤恨不平。这不是佛弟子，魔弟子。啊，为什么呢？佛教我们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话你不是忘得一干二净了？啊，你怎么还有贪嗔痴呢？哪有这种道理？啊，那么佛家八万四千法门修行，修什么？修禅定啊，修清净心啊，修如如不动。啊，顺境里面不贪，逆境里面没有嗔恚，顺逆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你不愚痴。啊，佛陀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我们一定强着想要做什么做攀缘。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有善心，你有善教，哪里欢迎到哪里去，哪个地方厌弃赶快离开。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他不喜欢你，你赶快离开，他欢喜啊！哎，他讨厌的人总算是走了，啊，让他生欢喜心。啊，他什么时候明白了、觉悟了？啊，那个人是好人，再请你回来，你还是回来，没有嫌弃。啊，不要说当时你赶我出来，现在我就不回去了。这个是错误的啊！他那个时候是迷嘛，现在他觉了嘛，永远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啊！要懂这个道理啊！啊，世间人愚痴无知啊！啊，他会舍弃人的，佛不会。啊，佛菩萨永远不会。为什么？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嘛。啊，牙齿咬了石头，把石头咬破了，石头还能够反抗吗？还能够对付牙齿吗？啊，是不是把牙齿都拔掉了？不会。为什么？一体。啊，知道设法界跟自己是一体。啊，修罗罗刹、妖魔鬼怪跟自己还是一体，只是他迷得深、迷得重。那、啊、迷深迷重呢？那我们要想方法帮助他回头。啊，这些人讲讲不通的，他不接受，他不会听的，那就是什么？做示范，做样子给他看看。啊，他欺负你，他侮辱你，羞辱你，啊，伤害你，这都是样子。他用这些方法对付你，你没有抗议。 他对别人，别人有抗议，啊，别人有反抗，啊，他这一生纵然不觉悟，临终的时候也许会觉悟。再想想他一生，啊，遇到的那个人才真正是好人，我怎样糟蹋他、侮辱他、啊，回谤他、伤害他，都没有一点反抗，而且没有一句话批评我。啊，他有好的地方我们还赞叹，他不好的地方一句不提，这是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我们要细心去把它学到啊！啊，这个就是智慧庄严，诸不退苦。啊，所以佛法在这个世间永远不会毁灭。啊，看到的人明白了，羡慕；造作罪业的人呢，他最后一定会后悔。啊，那就是他一生没有遇到过。啊，一生没有听说过，没有遇到过。啊，这个事情的时候，在他身上发现。啊，算是他自己真的，他见到佛菩萨了。啊，让他慢慢去想，让他慢慢的回头。啊，但是业报依旧不能避免。所以佛菩萨生大慈悲心怜悯心啊。啊，他造作罪业是无知啊。啊，那么现在这个世界造业重的人太多太多了。啊，东方人不相信传统教育，认为那个东西是旧的，啊，旧的应该淘汰，啊，要接受新的。灾难来了，西方人呢不相信宗教了，啊，不相信有神了，啊，相信科学，科学发达。把大自然的环境生态平衡破坏了，啊，巴西有个预言家，我们这是前几天看到这份报告，啊，这份报告是中国网络里面下载的，一共有22页，啊，相当长，特别讲到呢，最近几年的灾难，他的预言看过去所说的相当准确。啊，那么对我们香港地区来讲，这里头有两段。啊，一段呢在第11名。2008年。明年就是2008年了，明天呢，啊，明天也2008年，2008年他日期写都写上了，9月13号中国发生超强烈的9.1级的大地震，这个震源呢在南宁跟海南岛之间，同时会引起30米高的大海啸，造成数百万以上的人遇难死亡。它是如此强烈的地震所引发的海啸，很可能冲到对岸的日本。啊，那我们曾经知道，印尼苏门答腊啊， 上一次的这个地震引发的海啸是10米，这个地震的海啸是30米，你说多可怕啊！那么这个地方距离香港不远啊，在南宁跟海南岛当中啊，这个灾难如果真的是爆发了，我们相信中国沿海一带，因为它可以影响到日本嘛，你就晓得日本、韩国、中国的沿海、台湾、菲律宾南部的越南都有严重的灾难啊！如果强烈地震影响香港，香港可能很多高楼会倒塌啊！海啸要冲向香港的话，我们估计吧，就算它30米到香港呢，要变成20米，20米也不得了了啊！整个香港机场全毁了。啊，那香港沿海的时候，这些房子统统都没有了，你怎么能经得起这个冲击？啊，所以在我想象当中，填土这个地区都有大问题。啊，我们海底隧道3个隧道可能都毁掉。明年9月也好。那么还有一个现象，这是2007年12月啊，就是这一个月开始有黑云会蔓延到世界各地的天空当中，这是灾难的预兆。这个黑云我相信我们香港人都看到啊，确实在这个月份里头至少有10天我们香港上空是黑云，阴暗很浓的黑云。他讲我们看到啊，而且说这个黑，它会延漫到世界各地区的天空当中，这个我们听到讯息。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北京是一片黑云笼罩。很多地方的人传来的讯息都有这个浓云大雾这不是好现象啊。那么他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如果真正能觉察到了，希望未来这个世界上面临的大劫难，包括气候变动与战争发生的灾难能够化解纵然这个灾难发生了，希望这个灾难的范围也变小，这是我们大家的期望他说2007年的年底止是我们人类觉醒最后的期限这个预言家就是尼诺，是巴西人，他希望呢在2007年年底世界人能够发生很大的意识改变，这个灾难会减轻意识改变，断恶修善，改过自新。他预言日本过去2次的地震非常准确，时间都算得很准确但是他预言的灾难呢确实大幅度的缩小了 啊，这个两次地震这些这个灾难呢，伤害啊，跟他所讲的差距很大。啊，那为什么原因呢？他也说了，可能是日本神道教组里面的善男信女啊，因为他们听到这个讯息之后，日夜不间断在那祷告。把这个灾难的大幅度的缩小了。啊，这个提醒我们呢，啊，这个时间很短了，很迫切。啊，我们不希望别人，为什么？别人说我们这是迷信。哎，还有的人不相信这个语言。啊，那不管有也好，没有也好，我们真的能够回心向善，对自己有好处。啊，我们把所有的时间用来念佛祈祷，啊，希望这个灾难能够化解，不能化解也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啊，希望我们 9.1 的大地震能够变成呢5.1 的大地震，那就好了。希望30尺的这个海啸能够变成3尺的海啸，这就没事了。啊，所以必须要靠我们佛教徒了。啊，不要管人家说佛教是迷信，啊，不要去管这些。啊，如果大家都说佛教是迷信，啊，都反对佛教，排斥佛教，那这个灾难就很有可能。到灾难一爆发，后悔来不及了。啊，这是我们要有警觉性，我们不要逃避。为什么呢？在劫难逃。啊，这个大灾难、大地震，啊，纵然这个。是香港受严重的灾难，死一半人，还有一半人不死吗？啊，所以何必呢？用不着逃，好好的修行，好好的念佛，啊，去以自己的念力，啊，再求三宝加持这个力量，这个力量很大。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知道这些灾难不逃避，啊，甚至是哪里有灾难我们到哪里去，啊，我们认真努力修行，啊，生死很平常的事情，啊，不要贪生，不要怕死，啊，生死我们知道只是换一件衣服而已。啊，连卫斯博士都给我们讲，人真的没有生死。啊，只是换个身体。你的心好，行好，善心，你的身体越换越好。啊，你的福报越修越大。啊，绝不吃亏。懂得这个道理，心是安定的。再大灾难来的时候，不惊不怖啊，没有恐怖啊。啊，所以这个大灾难对我们来讲的是，啊，那是两个极限。啊，造罪业的人，他在这个站死了之后，他堕落。啊，他往三途去了。啊，善心的人。觉悟的人不惊不怖啊，他在这个灾难死了，他上升有什么不好呢？啊，那我们念佛的人机会太好了啊，还有9个月的时间你要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你说你真的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放不下还有贪念，去不了，彻底放下， 那我们只有九个月的时间，我这个九个月时间决定修生极乐世界。啊，所以你要问我九月号在哪里，我一定在香港。啊，纵然我到别的地方去，那一天我会回到香港来。啊，那我不该受劫难的，我在香港也没事。大劫难来的时候，我来感受一下，啊，也不会有事。啊，谚语所说的“在劫难逃”啊，你何必要逃呢？逃不掉嘛。你看看穆建莲啊，用这个他的钵啊，用他的神通，把这个舍卫国的受难的人的时候，救起。500个人送到桃李天，这平安了。到桃李天，我化成血水，再见难逃。啊，所以你要懂得因果定律啊，因果的道理，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很多，也讲的很透彻啊。因果什么时候有？跟无始无明同时起来啊！你看，一念心动，那不就是因吗？十法界一真庄严现前，那不就是果吗？啊！所以因果的道理，因果的升起，是跟宇宙同一个事情。啊，只要有宇宙，有十法界，因果就有了。这是真理呀！啊，那佛给我们讲十法界的因缘，那不就讲因果吗？啊，什么样的因，你才能成佛呢？这一章就是给我们讲成佛的。平等心是成佛，成佛的真因，第一个因素平等。啊，六度心是菩萨心，成菩萨的第一个因。啊，因缘是辟支佛的第一个因，四谛是声闻第一个因，十善是升天的第一因，无戒是得人生的第一因，啊，贪是恶鬼道的第一个因，嗔恚是地狱道的第一个因，愚痴是畜生道的第一个因。你看，不是因果吗？你能逃得掉吗？啊，因果的四相在起心动念，在言语造作。啊，起心动念因就下去了。啊，言语造作那是缘，后面要结果。啊，果是什么呢？果就是三途苦报啊，你不能不懂啊，啊，你不能否定呢，没有因果啊，啊，你说没有因果，那我问你，你造成不善事的时候，你心安不安？你说我心还是不安，那不就因果吗？啊，你说我若无其事，那你就麻木不仁了。到你受报的时候，你才晓得来不及了。啊，以善因善果，纵然被人破坏了，被人障碍了，你的功德是圆满的， 你已经尽心尽力了，尽心尽力，纵然事情没有这个缘做不到，功德还是圆满的。这个道理才真正讲得通啊，讲得远呢、啊。啊，要不然什么没有缘分的人不就不能行善了吗？啊，贫贱之人啊，贫贱成乞丐啊，没有财力，也没有地位啊，圆门透波，他能不能行善？能不能积功累德？能，只要他存善心，只要他有善念。啊，他这一生得贫贱的果报是过去生中没修福，不懂得修福，啊，造的业很重，啊，得人生贫贱，啊，得人生是过去生中曾修五戒啊，曾修十善呢，啊，为什么得贫贱呢？那换一句话说，财发无为布施没错。啊，这是满业了。到人到头上是营业，他营业有，跟我们是一样，满业没有。啊，所以你这一生，你得的富贵，啊，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都是前世修的业。那前世没有修，你的命运没有。你这一生用什么方法去求也求不到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佛法里面跟我们讲这种事情啊，欲知前世因啊，如果你要想知道你前世造的是什么因啊，佛跟我们说，今生受真实。你这一生的遭遇就是啊，这一生遭遇是果报吗？啊，有因就有果吗？啊，那你也想到我来世的果报啊，欲知来世果，佛说今生做这事，你这一生所造作的是造因，来生是果报。你看讲得多清楚多明白啊！今生遭遇再困难再苦，你的心是善的，你的言语是善的，你的行为是善的，你来生的福报大了啊！前些年啊，说起来大概也有十年了，黄念祖老居士的学生告诉我啊，他说老居士对他们讲啊，是净空法师，他要不往生极乐世界，他来生的福报啊不得了不得了，他把这话传给我啊，那这他这个话是怎么说出来呢？就知道这一首偈子啊，欲知来世果啊，今生做这事，你这一生干的是什么啊？你造的是什么因呢？啊，我们学了佛之后才恍然大悟啊，无论在什么环境里。无论是受什么样灾难折磨，不起一个问题啊，这我做到了，别人回谤我的，羞辱我的，陷害我的，我都是用感恩的心对待啊，我没有一句恶言的批评，我也不必要辩驳啊，用不着嘛， 变他干什么？啊，没有怨恨心，没有报复心，啊，心平气和，啊，对待一切事啊，啊，所以黄念祖说的有道理啊，来生得大福报啊！我愿不愿意接受大福报呢？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呢？大福报就是做帝王啊，造业很重啊，啊，他有生杀之权，一不高兴杀了你，啊，那个人他不是菩萨了。他不服，他有怨恨的，来生报复，你就麻烦大了。所以佛在华严经是教给我们，啊，决定不要发愿去做帝王，啊，去不要做宰官，啊，不要发这个心。那叫我们发什么心呢？叫我们发心做菩萨。啊，做阿罗汉，做菩萨。啊，换一句话说，叫我们生生世世要发心的，从事于佛陀教育，这是正确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榜样，舍弃王位。啊，一生从事于教学，啊，所以现在人真的叫迷信，啊，不是佛教迷信，是他本身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于佛法，对释迦牟尼佛一无所知，说他是迷信，啊，他才叫真正迷信。如果你真正认识释迦牟尼佛，了解他，知道他一生所作所为，你就知道他不是宗教，他不迷信啊。佛教里头师生关系，释迦牟尼佛是人，不是神，也不是仙啊。释迦牟尼佛是老师，你看传到三千年了，我们称释迦牟尼佛本师，根本的老师那我们自称称弟子，我们跟释迦佛是师生关系，我们跟菩萨跟阿罗汉是同学关系啊，菩萨阿罗汉是佛的学生，拿到学位了，我们今天是佛的学生，我们没拿到学位啊。阿罗汉菩萨都是学位的名称啊，就好像现在学校里面学士硕士啊，佛是最高的学位，博士啊，他都不懂啊，啊，不懂说佛教是迷信，批评他，这是冤枉好人啊，冤枉好人，好人原谅你，你自己有罪业啊，你自己错了啊。这个教育可以救人，可以救你自己，可以救你一家，可以救社会，可以救国家，可以救世界啊。那你不要，你把它否定，你批评它，消灭它，不但你自己有罪业，你给世界带来灾难了，这个问题严重了啊！没人知道啊，批评的人很多，回报的人很多，我们不能怪他们啊，怪谁呢？怪我们佛弟子。为什么？佛弟子迷信，佛弟子不认识释迦牟尼，佛弟子没有接受佛的教诲， 谁糟蹋了佛教啊？佛弟子糟蹋了佛教。这个在大乘教里头有预言。佛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他害不了佛也常常在佛陀身边呢。有一天他告诉释迦牟尼佛，他说，我总有一天能把佛法消灭掉。佛摇摇头，佛法是真理，不可能消灭。当你的末法时候，我让我的魔子魔孙通通出家，披上袈裟来破坏佛法。佛听了之后一句话不说，流眼泪。然后说了一句比喻，譬如狮子虫环射狮子肉狮子强壮像佛法，狮子身上长的虫吃狮子肉那就是什么魔王子孙进入佛门。为什么呢？佛法护法的人没有了佛陀把护法的工作交给国王大臣所以当时在印度佛法传到中国，谁护法了？国王大臣到什么人不护佛法了？那些国王灭了进入到民国了，民国的人不相信了佛的护法没有了所以这个魔子魔孙呢通通可以进入佛门来没有先知了，没人护持。在过去出家要有度牒，要经过考试最后的这一道关口是皇上所以度牒很不容易拿到度牒的废止是清朝顺治皇帝顺治皇帝说出家是好事情，应当支持，不应当受限制那么在我的猜想，这是顺治皇帝的借口，不是真正事实。真正事实是什么？是他自己想出家，他能去参加考试拉徒弟吗？甚至出家了，所以他把度牒废除他才好出家了。他不废除的话，他拿不到度牒，他出不了家可是他这一出家之后，度牒废除了，后患无穷这是他没想到我们看印光大师文钞，印光大师对于顺治皇帝这桩事情他很不原谅，批评的很多，对的，当时是没有问题很多有学问有德行的人方便出家了，可是到现代的时候弊病就浮现出来。魔得其变呢思想言行跟经典完全相悖也这就是魔子魔孙那佛弟子呢？佛弟子思想言行都依照佛陀的教诲这个是佛弟子像我们刚才讲的，人家回报你 羞辱你，你还要有愤恨心的时候，这是魔子魔孙的，你不是佛弟子啊！佛弟子是什么？这个人来羞辱你的，来伤害你的，他是来考你的，他是来帮助你的，你能够忍受，你没有怨恨，你能生感激的心，你起身了。佛跟魔都在一念呢，一念觉，魔就成佛了；一念迷呀，魔就佛就变成魔了。哪有佛跟魔啊？啊，都在你一念的觉迷呀。道理在此地，我们不能不懂啊。所以，真正学佛的人，欢迎别人来考验啊，就是说，真正是个好学生。欢迎老师来考试，你天天来考我，我不断有进步啊！那你不考我，就不够懈怠了，那不念书了，混日子了，啊，那就错了。好学生喜欢老师考试，啊，不想念书混日子的，怕老师考试。啊，所以考试两种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啊，境是物质环境啊，恶劣的物质环境是逆境啊，一切合乎你心意的这个环境善境，善境也考试你。善尽人不生贪念啊，逆境呢不生嗔恚，你通过了，你及格了，上升了啊。缘是讲人事环境，你的周边是好人，都是善人，也不起贪念的啊。恶缘呢，你周边都是坏人，想坑你的，想害你的啊。这个环境你说不生嗔恚，那没有报复的念头，你通过了，你上升了啊。所以我们每天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在学习啊，都是在考验，有顺境有逆境，有善缘有恶缘，在这个里头把自己的贪嗔痴慢疑错误的知见全部把它断除掉啊，这是你修行功夫成就啊。没有这个境界你到哪里修？没地方修啊。啊，所以大乘教的成就和里面的莲花了，那真可贵啊，不是水生的啊，那是普通东西啊，啊，要经得起磨练，经得起锻炼啊，善人恶人顺境逆境天天在锻炼你啊，希望你能够真正觉悟，乐意接受啊，你天天提升自己啊，你的品德锻炼出来了，你的智慧锻炼出来了，这是真实的成就啊。啊，下面幕后这一段长者举个例子，善财童子于妙峰山得意念诸佛智慧光明门，童子为故啊，这是五十三参呢、啊。 善财童子的老师文殊菩萨。你看文殊菩萨对他的教诲，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意思。顺逆境界要随缘，顺逆境界要用真诚恭敬心对待，你才能经得起考验。善知识，人人都是善知识，善人是善知识，恶人也是善知识。善人他的善处你跟他学习，恶人他那个恶处你反省检点自己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恶人是提醒你，你心里头还有没有恶念，还有没有恶行，他实现一个样子给你看。所以恶人也是善知识，要平等的恭敬，要平等的供养，只有赞叹，对于行善的赞叹，行不善的不赞叹，不批评，不赞叹不批评，对于他行善的呢，恶人行善也要赞叹。文殊菩萨教善财童子，那就是教我们的，这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你遇的这个境界，不外乎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你要会了吗？不天天都在53参，每天都53参，你能这样修行一生成佛。善财童子成等正觉是一生的，不是第二生的。我们学会了这个法门的时候，我们这一生也成等正觉了。那么这第一禅，在须弥山顶，禅房吉祥云比丘，这出家人呢，用意很深的，他不用在家，用出家。53参里面，出家身份只有5个人。第一个人是出家身份，第二个也是出家身份，第三个还是出家身份。这种视线，尊重佛陀教诲。佛陀教诲在十法界至高无上啊！就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须弥山顶。我们学了半个世纪了，也讲了半个世纪了，现在我们才真正明白，不但是哲学里面的须弥山顶，科学里头的须弥山顶，而且还是伦理道德因果的须弥山顶。所以你看他这个排列，53参的排列，前三个都出家人。那么现在是瞧不起出家人。漠视了佛法，这是人类大灾难根本的原因。这个我刚才说过了，我们要记住，过失不在世人，过失在出家人。出家人完全违背了经教，才造成这个样子。我不说别人，说我自己。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没有遇到方东梅先生之前，我轻视佛教， 我瞧不起佛教，我认为佛教不如基督教，不如伊斯兰教。啊，伊斯兰跟基督教，礼拜天还讲讲道啊，啊，佛教没有啊，佛教只有为死人服务，啊，金蝉佛寺，啊，搞这些东西，啊，所以确实，怎么叫人能相信？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他给我讲佛经哲学。是全球全世界哲学最高峰，我在重新看待佛教啊。而张家大师教我念释迦谱，念释迦方志，认识释迦牟尼佛，这个才完全观念改过来啊。啊，要不是这两位大德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认识佛教啊，都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啊！所以这个大德，我一生感念呐、啊，念念不忘啊！啊，我这一生能够觉悟了，能够明白了，没有这两个人，也是一生也是做糊涂人呐、啊。啊，觉得举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准利可知啊。我们因为这个例子能够了解啊，以超群臣之极，以善标之啊。超是超越，情就是六识啊，感情；臣是六臣。那么换一句话，情代表精神的世界，尘呢代表物质的世界啊。你超越了啊，现在讲的是心理跟物理，你都超越了，所以用须弥山来表法啊，来代表非要登山也，不是叫你上须弥山。这个意思好啊，他表法的呀、啊，是一入如来智慧也，与众众堪称为主导故。啊，这个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如来智慧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做你一生的主导。不是叫你去做逃离天主啊，这个意思要懂啊。就是用表法的意思啊，你要用自信智慧呀来引导你的一生，你的一生才是幸福的人生啊。方先生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要用智慧来主导啊，自信般若啊，要超越情尘啊，就是超越世间，超越十法界啊，不是叫你真的要到须弥山的，不是这个意思。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